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雪莉。2007年1月31日上午，加拿大独立调查员、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渥太华国会公布了残忍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修订稿，将原有的18种论证方法扩充到33种，并补充了最新获得的15项举证和反证，进一步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性。这份独立调查报告的主要依据来自于对接受器官移植的证人的采访、大量法轮功学员致死失踪案例、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大量新建的器官移植中心、中国军队和医疗系统利用贩卖和移植器官谋取暴利等。两位独立调查员曾经要求对中共劳教所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做了解真相所必须的不受限制的真相调查，中共无理拒绝了他们的入境申请，但这并没有能够影响到他们的调查。在经过了2个多月的独立调查取证后，他们在2006年7月6日发表了第一份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的真实性。随后他们游历了30个国家，采访了许多曾经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获得了更多的证据。在1月31日公布新证据的记者招待会上，麦塔斯先生表示，
我们得出结论，那些指控是真实的，在中国确实发生过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事情，而且现在仍在发生。法轮功学员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被杀害，或者在摘取器官之后被杀害，然后尸体被火化。自从去年七月我们完成并发表那份报告以来，我们一直积极地发布这份报告并进行讨论。在前几个月中，大卫·乔高和我一共去过差不多30个不同的国家。在各地发布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很多评论，其中有一些批评，也有不少新的证据。我们还得以接触到很多证人。由于我们得到了很多新的信息，我们决定把报告修订后重新发表。这个修订版试图对我们听到的批评意见做出答复，而且添加了很多新内容，还试图提供更多的分析和思考的角度。
麦塔斯先生还谈到了一些补充的证据及其说明的问题。
死亡案例部分是新加的，我们在附件中列出了3000多个确认的案例，这些是酷刑致死的案例，不是活摘器官案例，但这些死亡事件显示了这个政权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残酷手段。另外新加了的一部分是关于未来器官移植的来源，我们着重强调中国建立了一些专门搞器官移植的医院，要进行那么多移植手术，就必须拥有非常多的器官来源。那么问题是，这些器官从哪里来？还有一个新的部分是关于相关的研究，因为其他研究人员，像明尼苏达大学的科克·阿里森和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当然还有一个新加的部分是中国政府的反应，中国政府对我们原来报告做出了很虚弱的反应，我们把他们的反应包括进来是要告诉读者，如果中国政府还有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说法，他们肯定早就说了。
乔高先生表示，中共军方在这些移植手术的介入相当普遍，报告中还指出，对医疗系统来讲，贩卖器官成为了医院营运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军事医院在80年代就像许多中国乡村的民间医院一样贩卖器官，弥补政府补助经费的删减。报告给出了北京武警总医院的例子，2003年器官移植收入是1607万元，2004年上半年度就已经达到了1357万元，估计全年能打破记录到3000万元。法轮功学员曲征博士向本台记者分析道，
中国这个器官移植中心呢，大概都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恰恰都是在大规模镇压法轮功之后才开始建立的。你打个比方说，比较大的几个，解放军309医院移植中心是2002年开始建立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它前身是武警总院肝脏移植中心，是2001年成立的，它现在是北京最大的肝脏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就是天津的那个，以前是叫那个天津器官移植研究所，就是2002年成立的，到2003年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所。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在2003年组建成立的，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2001年成立的。突然一下子全国范围成立这么多大型的器官移植中心，那就说明这个器官的来源啊有一个突然的增加。
两位加拿大调查员的第一份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公开后，许多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非常震惊，回忆起他们当时在监狱或劳教所被全面体检的情景，意识到这种体检正是移植器官前的准备工作。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把他们的经历铺光，揭露中共群体灭绝的罪行。现在居住在蒙特利尔的工程师王小华曾因为修炼法轮功几度被投入监狱和劳教所。在2002年1月，他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劳教所受到迫害期间，劳教所的总部医院非常意外地专门针对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包括心电图、 X 光全身透视拍片、肝功血液检查等等。他告诉本台记者，这种检查对一般劳教人员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那一次呢，就到劳教所的所部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当时警察都很伪善了，他说你看我们都是感化你们，你看党的政策的春风化雨啊，都是那一套了，就是然后就说意思你看多么关心你们啊，给你们检查，说党和人民为了转化你不惜一切代价。当时我们本来这种跟他们讲真相，那我们还要说因为我们修炼，我们身体好，我们不会有病，我们当时很天真的善良啊，就是在带着这个几点，我们也算是正式法检查出来结果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很配合了。当时关押可能大概有50多个吧，所有法轮功学员被体检的时候呢，做得很全面了，验血了，抽血抽的还比较多，按了肝部啊都有，腰部也按了，当时都以为是例行的，也没当回事，照 X 光片照了，心电图都做了，很全面的。这个我记得我好像在以前在单位里边也没那么全面，你既然是体检，你最起码你要把结果告诉我们，对吧？没有，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结果，这本来就是很蹊跷的一个事情，结果发生在我们头上，我们当时也没有警觉嘛。戴维先生然后随着两个证人然后逐步的这个曝光，我们的意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们真的没想到，就说这个事情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你看02年的事情，几年了，那如果这个事儿不发生，我们当时也都一直蒙在鼓里，不知道。
自从2006年3月，两位来自中国的证人公开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以来，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聚焦在这个事件上。两位加拿大的独立调查员乔高和麦塔斯更是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称为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而中共协党对这份独立调查报告的反应也非常说明问题。在报告的补充版中，乔高和麦塔斯谈到，中国政府对报告第一版的回应几乎就是集中攻击法轮功，而正是这一类的攻击行为使得在中国侵害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的事件频频发生。两位调查员同时指出，中共在报告中唯一能够找出的所谓的错误，就是有2个城市被放在了错误的省份之中，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东西来质疑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事件的真实性。美国著名人权律师叶宁表示，
这个新版的调查报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充分的四平八稳的建立起了一个证据链，而这个证据链就不是一种孤证，足以建立起对被告的刑事责任的国际刑法下面的刑事责任的这样一种指控的条件。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于残忍的活摘器官，加拿大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的修订版的报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